人生在世难难难。我干什么经常说这句话，您看见没，就是难。有钱的人难，没钱的人难，有权有势的人也难，没有不难的。就是交朋好友这条道也得长住眼神，一旦失神了，看错步了，叫倒霉呀、啊！什么事儿都能摊上。胡庆春这堂弟胡庆奎来了，这小子就是个丧门精啊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他到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晚上买卖天天得拢账，拢账都有规矩，有一个人在旁边念账，今天进了多少货，出了多少货，收入多少钱，分离丝毫都不差。三个小伙计每人一个大算盘，念这人写记文银一两二千八，那啪啦啪啦啪扫二圈打上了，再加上文银一两四千五，啪啪啪啪加上了，三个人得打的一样，这账才能落笔。一旦三个人打的不一样，出现问题了，是多了是少了，咱就得查对。每天晚上都是这样，查对好了才封账。干什么都得讲规矩啊。这天晚上这一对账，少了十两银子，这十两银子哪儿去了？谁揣在腰包里了？这可是不是小事儿，在那个年月，十两银子那叫钱呢。长贵长春眼都红了，查怎么回事。但店里的伙计都是老人了，规规矩矩，人品素长，没有手底下不干净的。可以这么说，多少年来没出现过这种事儿。那么大伙儿马上就想到了胡庆奎，他经常背着手在柜台转来转去，收入的银子搁在一个大抽匣里头，有人保管着。假如这个人去忙活去了，这就没人看管，可能叫他顺手给顺出去了。嗯，胡庆春一听火旺上撞，马上把胡庆奎找来了。庆奎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缺钱了？
没有，不缺。
今天我柜上一封账，少了十两银子，这钱哪儿去了？
我哪知道啊！哎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平白无故的，你想给我栽赃，怎么的？我吃了你几天，你心疼了？这不诬陷好人吗？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怎么说的，这。
他瞪眼不承认。胡庆春明知道是他干的，苦无证据。好好，我算没说。往后这抽匣加锁了，严格看管，告诉手下人密切关注，看看他干不干这事儿，抓他的证据。那长贵本来掐半了眼角看不上他，这回一看有了机会了，长贵是格外的留神。又过了几天，就发现这个胡庆奎从外边进来了。明儿个又破五了，吃点什么好吃的？有人说啊，明儿改善，还是炖牛肉。那还行，炖牛肉那味道还可以。记账呢？这他磨蹭来磨蹭去，长贵给他闪了个机会，假装上厕所，离开装银子那抽匣，暗中盯着他。一看胡庆奎这小子转悠来转悠去，贼眉鼠眼，身边无人，他把那抽匣拉开了，摸了块银子，不知多少的，拿出这银子刚要往兜揣，啊，噌！长贵一个箭步就窜上来，抓住他手腕子，别动！把他吓得好像没尿裤子里。哎，我的妈！银子咣当掉在地上，长贵就喊：“来人啊，来人！”伙计们都过来了，得有证据。我说二掌柜也好，三掌柜也好， 我说你刚才干嘛来的啊？
我
这银子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你开出家拿银子你不通知？你跟谁请示了？老当家的批准了吗？是我们同意了，这回抓住你手腕子了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
没词儿了。胡庆春回来，大伙把这事如实一说，胡庆春气的肺子都炸了。兄弟呀、啊、兄弟，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、真叫人不省心的，你公然做了贼，你还不偷别人的，你偷你哥的钱呢、啊，这钱是大伙的钱，你懂不懂啊？上次少了十两银子，我不追究，你叫我拿证据，我拿不出来，我没想到你是贼，这回你怎么解释？你说。这玩意他再矫情亏理呀、啊，这小子也会来事，哭通对胡庆春跪下了。大哥，我错了，这确实钱是我拿的，为什么这么干？我花销大一点，你们都有活干，站着身子，我没事就在北京溜达，这北京实在是太好，但我也发现没钱寸步难行，我嘴巴也馋，我也好花，这钱实在供不上，所以嘛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良心丧于困地。我看那仇家也没人管，我就拿点银子。我可不是不告诉你啊，我打算一年到头拿着多少银子，我一块儿告诉你。你听，这不是赖词儿吗？你一块儿告诉你，将来我有了钱那天我再还给你啊！呸！满嘴胡说，怎么办吧？你在这儿不能待了，我不是撵你，你自己走的。收拾收拾东西。我给你拿路费回家去吧，永远也不许登德聚全的门，休怪我下次六亲不认。走吧。可这小子真是个滚刀肉，跪那儿没起来。我哥，古人有那么句话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我也是人呢，是不是？我也有马高凳短的时候，人哪有没有毛病的啊？但是我确实不对，下不为例，您这不一教训我吗？我下回我改了不行吗？我一定改，我要不改，您不但给我撵走，您打我骂我，甚至把我扭送到官府治罪，我没有含怨。说什么他也不走，血缘的关系没办法呀。胡庆春是长叹一声，嗨，时也运也命也呀，老胡家怎么出来你这么一号人呢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自己说的，红嘴白牙下不为例，再叫我抓着一次，休怪我翻脸无情。刚才你说了，你要偷这些钱，我要把你送到衙门，最少判你5年徒刑，你懂吗？
我懂，我全懂。
算了，这事过去了。这事又过去了，您别忘了有句话叫狗改不了吃屎，这人是天生的也罢，后天的也罢，他走惯这邪道了，很难收手，银子他摸不着了，他又打其他的歪主意。单说这一天他溜达来溜达去，到了压橘子了，全人开的压橘子，这小子进了门了，哎呀，买卖真红火呀，买鸭子都排队呀、啊、这不错，恭喜发财。全人一看是他，赶紧迎上来了，那叫什么？叫二东家吧，这是个客气的称呼。哟，二爷来了啊，来来来，你叫我叫杨全人呢，见过见过。你匆匆忙忙到那块儿，见着我哥交代了几句，你转身就走了。我听我哥介绍，你在这开的鸭橘子，你使用这地还是我哥的地，对吗？啊，对对，一点都不假。您做客时说话，哎呀，你这买卖还真红火，真不错。正好这事儿，二篮子进屋了，进屋给泡茶，管他也叫二掌柜的。这小子撩眼睛一看，哟， 心里说话，这小美人长得真材料呀、哎！我从山西太原到了北京，我也没少见女人，还没一个能赶上她的。哎呀，这小子俩眼睛有点发直，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二郎子一瞅他那德行，不爱理他，到了晚茶转身出去了。这小子没话搭个话，我说全然呐，哎，我在这儿呢。哎呀，刚才那女人谁呀、啊？哎，这个是我贱内，贱内不就你媳妇吗？正是。哎，我说你好命啊，娶了个大美人啊！哎，我从那年画上看过什么昭君，看过什么贵妃，赶不上你媳妇儿。哎呀，您过誉了，哪有那么美呀、啊？一个家庭妇女，不，有过之无不及。哎呀，你艳福不浅呐、啊！我恭喜你，哈哈！扯了几句蛋。人家全人呢忙着，他告辞走了。回去他睡不着觉了。什么事儿？惦记全人的媳妇儿。你说哪有这么邪的啊？这小子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总想占便宜。没过两天，他又到押局子来了。全人不在，王老爹在。王老爹也知道他的身份，也盛情款待，让他坐下给他泡茶。王老爹那忙着呢，说您先喝着茶啊，全人一会儿就回来，我得忙我的事儿。您忙着。正这时候，二篮子进屋了。篮子一看当家的不在，来客人，不看他，还看在胡庆春的份上，来续水，低着头拎壶，刚要走，这小子控制不住了，一伸手把篮子的手给抓住了，篮子吓了一跳，你要干什么？哎呀，小美人啊，我劝全人，我说来的，我说全人呢，你是好福气，你真有艳福，娶的这媳妇儿比画上的美人还漂亮，这玩意儿他也不能被窝放屁吃毒的，对不对呢？哎，我说你听清了啊，胡庆春是我哥，我是胡庆辉。将来这买卖有我一半，我要到了掌柜的，我那钱有的是有的是啊。这你要跟我亲热一回，我能亏待你吗？你放屁！把篮子气得浑身力抖，转身就走。这小子狗胆包天，过来拦腰把篮子给包住了。你说这是什么品德呀？篮子拼命的喊：“救人呐！”王老爹在外边听着了，听声音不对劲儿，三步并成两步闯进屋来了，一看怒火中烧，王八日的，你敢非礼啊！啪，过来揍了胡庆魁一个嘴巴。胡庆魁一撒手，男的哭着跑了。王老爹气得浑身一抖，好他妈小子，你错翻了眼皮，你跑这儿找便宜来，你知道什么后果吗？我们饶不了你。这小子见势不妙，是撒腿就跑。他跑了，这事儿能蒙得住吗？王老爹能不跟全人说吗？全人听完之后也气坏了，颠来倒去的想啊，你说不管怎么说，他是我恩公的弟弟啊，你说这事我要说这是什么后果，但不说这口气咽不下去。我跟身边有这么人，早晚他得吃亏，不行还得说。全人控制不住，把这事跟胡庆春说了。哎呦，胡庆春一口气都没上来，好像没死过去。哎呀，这是个畜生啊，去把胡庆奎给我找来。大河的二河的人们听完之后无不气满胸膛，像阴贼一样把这个薅来了。过来、哎、你们干什么的吗？干什么的，过来吧。他一看他哥哥那脸色都发青，嘴唇都发抖了，他心里头有鬼。 哥呀，是什么事儿？
啊呸！谁是你哥？你玷污了祖宗啊！你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，我问你，你干什么了？说。
铁证之下，不得不说，吭哧瘪肚的说了，最后他找一个歪理。
哥哥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今年这么大岁数了，连个媳妇儿都没有，人家都不嫁给我，我是寂寞难爱呀、啊。人嘛，都有七情六欲，这个叫篮子长得也实在太好，我一时糊涂，我做了错事了，哥你原谅啊！啪啪，胡庆春扇了他俩耳雷子，这下可够做事的，十个手指头印儿，把这小子打懵了。胡庆春气的，马上收拾东西，滚，快滚，你不是个人，那你一点弟兄之情不念。我要不念弟兄之情，我就把你扭送官府，到那块就判你的罪，快给我滚，把这个东西收拾收拾给扔出来了。这帮人谁拿他当人呢？大河的二河的还踹了他两脚，滚滚，狗他妈改不了吃屎，什么东西，快走。他想不走还摆肉头阵，不好使了，这帮人要动家伙事儿，就抽他。他实在没辙了，把东西收拾收拾。哎，一摸那里边还硬邦邦的，什么玩意儿？掏出来看，五两银子。就说胡庆春这个人办任何事情没有绝情。你说你把他撵出去，他得吃饭，他回家他得有路费，现在他身上分文没有。尽管他不是个人，我也不能做那种绝情的事情。包里头还给包了五两银子，做到了仁至义尽呢。这小子他知道这钱是胡庆春给他的，他不但不感恩，他心里就憋了劲儿了。胡庆春，胡庆春，你他妈忘恩负义！我听我爹说过呀，你跑北京来做买卖的时候，一开始不怎么地，我爹还给你搭过若干的银子，你才在北京落下了脚啊。如今我来了，吃你点，你瞅你那个不高兴啊！就打我犯点错误，充其量这算什么呢？你有那么多的钱，我偷你个十两八两的。在你身上来讲，九牛一毛，小菜一碟，你至于当众把我骂得个狗血喷头吗？这小女子长得漂亮，我有点动心，做了点越轨的事儿，她也不至于这样。你瞅她这德行，胡青春呐、啊，你想被窝放屁吃独食儿，你想独占德聚权？没门儿！这买卖有他妈我一半，迟早有一天我回来跟你算总账。气死我了！他又一想，人在世花在时，我现在怎么恨也没有用，这机会一半时也来不了。那眼前的事怎么解决呀？天一天比天冷了，他还不打算离开北京。就到前门外找了个悦来客栈，他有个安身的地方，他住下了。一问这个价钱不太贵，四个人一铺炕，大伙均摊这钱。吃饭呢就是粗面条，乐意吃算伙食钱，不乐意吃你外头自个儿吃去，比较公平。这就住这儿了，心里盘算着我回太原不能回去，回太原见着父老乡亲我怎么交代呀？那在北京我怎么待呀？哎呀，闹心死了！胡庆春呐，你把我害得这步田地，这不是找歪理吗？是胡庆春害他，是他害旁人，拿着不是当理说，这就叫坏人。
晚上都睡不着觉，就看他那邻居邻铺那三位都出去了，一会儿回来数钱，他有点好奇，就问三位，你们在哪行发财呀？我们呢没职业，没职业，你们这钱在哪儿挣的？哎呀，你问这话太天真了，后边就是个大赌局，晚上没事我们去赌去，今天手气好，我们仨人都赢钱了，数数得有多少，算完一加一加二加二，这快一两银子，这呀，三哥仨三一三十一，呀，这发了财，这挣钱真容易。这一捣鼓，这胡庆魁心里也痒痒的，对呀，啊，有赌局，赌咱不外行啊，从小我就干这个，我也去赌几把，就凭着这五两银子，我捞了烧，我一旦发了财，我也混出个人模狗样的，我叫胡庆冲看一看，我也不是个省油灯，我还得报复。他想这进了赌局了，这赌局还真不小，热火朝天，是乌烟瘴气，打天酒的，搓麻将的，掷骰子的，压花红宝的，应有尽有。他跑这押宝来了，押宝快的，一开始还真别说，他赢了那么一两来银子，你就收手不？啊，不行，贪得无厌。后来是越玩越输，越玩越输，五两银子全输光了。那么输光了你就走呗，没钱了。他一打听啊，这宝局还有特殊的招待，凡是你赌钱的没钱没事儿，柜上可以借给你钱，不过加利息，你得准时还。他上着胆子厚着脸皮借了一两银子，写了自己手雅恩上了，要不人知道你是谁呀、啊？你借钱你跑了呢？哪儿找你去？这个你放心，他跑不了。回来一转身，一两银子输进去了。再借，借了五两银子全输光了，拿什么给？人家借钱的主抱着肩膀，呲着牙就乐。你是不是住到悦来客栈？哎，这前面欠我们五两啊！从今天起算，一天不还加一两银子，将来连本带利你必须得给。我哥们儿，你掂量掂量，你想赖账？想离开这地一走了之，你走得了走不了，你那两条腿给你卸下来，走吧。哎呦我的妈，一瞅一宝局的这帮人横眉立目，呲牙咧嘴，手里头都有家伙事儿啊。哎呀，胡庆魁一看，这家伙落的真是雪上加霜。